牧师向你当中为我们讲道，他今天为我们讲的是婚姻蓝图。经文是在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找到的请听我读。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愿主由高德森牧师的口向我们讲出一个信息，请德森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去思考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讲到第五章，今天读到第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大家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很多时都会读到这段的经文。事实上不单止在婚礼里面我们需要去认识这段的经文，就算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都需要给这段的经文重复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婚姻受到很多的挑战，很多不利的因素去冲击，以致到很多的婚姻都是以破碎去收场，有些勉强维持的也都是所谓惊险百出。根据统计，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每十对结婚的男女在一生当中，有平均有五对会是以离婚结束的。当然这个数字呢就被一些重复离婚又重复结婚的人所影响。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他呢一生结婚离婚总共有七次，所以呢就将整体的数字呢就拉高了。但是如果我们打一个折扣，只有三成的人会离婚，这个也是很令人担心的事实。所以有一些婚前辅导，基督教婚前辅导的书就提议婚前辅导员呢就要向那些就来结婚的男女要询问一下他们，如果你们知道这个统计的数字对很多的婚姻都是不利的，很多的婚姻都是以离婚去收场，你们自己有什么把握可以维持这段的婚姻呢？咁就考下佢哋，睇下佢哋有咩答案。得到嘅答案有啲係比较悲观㗎，就係、话我哋其实都冇把握㗎，不过我哋会尽力努力去维持呢段婚姻嘅。有啲呢就比较乐观少少，就係我哋相信我哋彼此相爱就能够去避免呢个情况啦。其实呢、那个作者呢就係期望嗰对男女佢哋係基督徒，佢哋能够答出我哋都係基督徒，所以我哋相信如果我哋照住神嘅心意去建立呢个婚姻，佢係会俾力量我哋去维持呢段婚姻嘅关系嘅。 当然我们是相信神会给力量去那些依靠他的人去维持他们的家庭，不过我们也都应该知道，特别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原来神已经为婚姻有一个蓝图，就是我们好像建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蓝图，那些工人就跟着去建筑。同样在婚姻里面，我们发觉神已经为我们订立了一个的蓝图，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中间或者有些人未结婚，或者有些人是失婚的，但是这个同样我们一样可以去看这段的经文，去勉励我们的朋友，勉励我们的家人等等，也都是应该我们一同的思想的。首先这个蓝图给我们第一个的指引，就是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说话在2000年前的罗马时代可能不是那么刺耳，可能不会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对21世纪的新时代女性来讲，这个是似乎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就算在信主的姊妹当中，可能也都会有些的难题，就算在准备结婚的姊妹里面，可能都觉得不容易去接受。所以有些人就提出，其实这段圣经未必是这样解的，因为呢保罗的要求是根据当代的文化、当代的背景而发出的，当时的妇女地位不高，所以呢就教育水平亦都唔高，所以呢又有呢个嘅教训。现代就唔同啦，现代嘅女性已经系有平等嘅地位，教育水平亦都提高，所以现代呢就有唔应该有唔同嘅睇法。圣经系咪应该咁样解嘅呢？如果我哋深入睇一睇呢段经文，我哋就发觉保罗喺第23节嗰度就列出应该顺服嘅原因。那个顺服嘅原因系乜嘢嘢呢？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教会基督是教会这个头的道理，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文化的改变就不适用呢？当然就不是了。所以我们相信顺服这个观念好像不是很合潮流，但是却是不应该随着文化改变和时间改变而有所改变的。顺服这个观念虽然是很难明白，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对它有误解，所以呢就反对它。误会了顺服就等于男女不平等了，男大女细。圣经其实不是这样看，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男和女在神的面前是绝对平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讲到，男人女人同样有神的形象，都是平等的。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那里讲到，在基督里面再不分犹太人，再不分外邦人，再不分男，再不分女，所以男女肯定是平等的。再进一步来讲，其实所有人呢都是平等的。不过在平等的里面，我们要思想一下，不代表不可以有顺服的表现。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士兵和一个军官作为一个人，他们当然是绝对平等的，但是不代表这个士兵在军队的运作里面他不需要顺服他的长官。所以他顺服他的长官，就在这个运作军队的运作里面，不代表他就是低人一等。同样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作为妻子的不会因为顺服的丈夫就损害了他和丈夫平等那个的地位。马丁路德在大概500年前再过2年我们就庆祝马丁路德那个改革运动500周年的纪念。他大概在500年前他已经提出了一个的思想。他说人的本质和职分是有分别的。人的本质是相同的，男人女人都是同等的，都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们的职分，他们的 vocation, 他们的职分是可以不同的。反过来讲也是的，人的职分不同。 职份带来的权柄亦都是不同，但是地位却是相等的。当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提出这个意见的时间，他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一个看法，就是当时的神父和当时的主教在本质上面是高人一等的，所以马丁路德就说这个是一个错误，只不过是职份上面的不同。马丁路德这个修正在四百几年前当然是受到教廷的一个攻击，但是他已经为当代建立了一个职业无分贵贱的一个道理。连旧日攻击他的罗马天主教廷到了今日亦都同意他的讲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教宗他的自称，如果你看一看他的自称，他说我是 servant of servants， 我是仆人的仆人，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自称。如果我们将这个道理应用在我们刚才讲过的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可以这么讲，妻子是一个职份来的，她是一个 vocation 来的，作为一个妻子。而这个职份就附带了一个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透过顺服的态度去完成她这个职份，和她的丈夫去合作建立一个成功的家庭。如果一个女性她接受了法官的职份，在她判决的面前，无论牧师、无论传道、无论主教、无论是什么，都要顺服她，因为她有这个顺，有这个职份。但是如果同一个女性她接受妻子的职份，她就需要学习去顺服她的丈夫。而顺服最主要的一个的意思，就是愿意支持对方那个领导，在家庭里面去领导那个的角色，而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去抗衡她的丈夫那个的行动。另外一方面，第33节讲到她亦都应该除了是顺服之外，她对丈夫应该有一个敬重她的心。这个是一个自愿性的一个的顺服，因为她明白在丈夫在婚姻里面他都有一个职份。在婚姻里面，丈夫的 vocation， 他的职份是什么呢？就是要领导这个家庭行在神那个的心意里面。而这个职份是需要太太去合作，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妻子的顺服，就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何况顺服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一个态度，不分男女都要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在21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前一节，保罗对所有的信徒都讲，他说要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一节圣经在内容和在位置上面，在次序上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一节之前，保罗是讲到信徒在教会应有的表现，然后在一节之后，保罗就讲到信徒在社会上面应有的表现，其中包括夫妻的关系，其中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包括主人仆人之间的关系。这三种的关系里面都有顺服的要求，所以不是只是婚姻里面的，其他都有顺服那个的要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要防止有人认为顺服只是针对女性的，就是针对当时的女性的。所以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学习顺服，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的职份里面，这个是你成功的一个的秘诀。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圣经给我们这个的教导，而更值得我们在这里留意的，就是圣经在这里要求妻子顺服的不是一个暴君，不是一个控制他的一个暴君，而是一个爱他的一个人。这个就很自然引入我们婚姻蓝图里面的 第二个主题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不过我们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都思想一下一个几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会问圣经里面这个教导是只是适用于两个都是基督徒呢？所以呢，就妻子信服这个基督徒的丈夫，因为基督徒会的丈夫呢会用基督的教训去带领这个家庭，适不适用在丈夫不信主的家庭呢？妻子已经信主了，丈夫都未信主，那用不用呢去信服他呢？如果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发觉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章，我们就发觉以弗所的教会主要是外邦人，很多都是外邦的信徒。既然他们是外邦的信徒，我们就不能够假设他们所有的夫妇都是信主的。很多时他们会是丈夫先信主，太太未信，或者太太先信主，丈夫未信。所以呢，这些只是单方信主的家庭肯定是存在的，在外邦人的教会里面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圣经在这里保罗的教训没有分别，他是给所有的信徒，意思就是说肯定有一些基督徒的姊妹她的丈夫未信主，但是保罗仍然是这样去发出那个的要求。所以很明显，虽然丈夫未信主，一个基督徒的妻子仍然需要学习信服她这个未信主的一个的丈夫。由我们来看一看婚姻蓝图的第二方面，神要我们按照这个蓝图去建立家庭的第二方面，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如果有人看到妻子，哇，真是卑躬屈膝，好像要顺服，就觉得丈夫就好着数啦，我哋广东话话好划算啦，佢有咁嘅权利啦。我哋咧就可能错咗啦，因为我哋如果睇一睇咧，圣经只系用咗三节嚟形容婚姻里边妻子嘅责任，但系形容丈夫喺婚姻里边嘅责任咧，系用咗六节咁多嘅。所以咧，做丈夫咧，其实都系唔容易嘅。值得我哋留意嘅就系呢度讲到夫妇嘅一个关系里边咧，就迟早亦都讲到父母子女嘅关系里边啊，再后来就讲到主人仆人嘅关系里边，都系净系提到有责任，唔系话净系提到权利。都没有提到权利，主要就是指出各人在这个职份里面他有一个的责任。如果我们想一想，在一个关系里面，双方都是期望权利的，就是说我有什么着数啊，我跟你结婚有什么着数啊，我做你的仔女有什么着数啊，我跟你打工有什么着数啊，或者个主人就说我请你有什么着数啊。如果个个都是从着数，从一个权利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这个关系迟早就贫乏，迟早就枯干。因为我等你给我有什么着数，我等不到的时间我就不会去同样的去给你一些的赏赐，结果双方就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但是如果双方调转，我哋先以权利，先以责任去做出发点嘅时间，我哋先愿意付出嘅时间，那个关系就变成丰富啦。最后两方面都得到益处。一个我哋可以咁讲，叫做良性循环啊，即系话咧，每人都付出，以至到咧有一个良性嘅循环，结果大家都得到佢需要嘅嘢啦。一个系恶性嘅循环，即系话我按住自己，我唔先付出，睇下你有咩表现。对方又按住自己，唔先付出，又睇下你有咩表现。结果就进入一个贫乏嘅情况。呢个正可惜就系今日好多婚姻无可挽救嘅一个嘅原因。丈夫嘅责任系要爱妻子。呢度唔系讲男女嗰种激情嘅爱啊，拥抱啊，唔系嗰啲嘅爱。希腊文里边有好多嘅爱字，佢其中有一个字咧系特别用形容男女嗰啲嘅亲热嘅爱嘅，但系呢度系用阿加皮， 这里呢是用上帝那个的慈爱那种的爱，亦都是耶稣基督拷问彼得你爱我吗，用那个的词语那个的爱。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很难做到，这个爱妻子的责任其实亦都是不是很易做到。神就给了丈夫给了妻子双方面都有努力的一个的标准。不过神是特别圣经在这里特别帮下丈夫，就是给他一个榜样，反而妻子那里没有举一个的榜样，这里就给他一个的榜样是可以跟从可以学习的。这个是什么榜样呢？就是好像基督爱教会这样。然后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四个动词，就教那些丈夫来你看下怎样学习这个爱啦，就是这四个的动词，就是基督爱教会啦，分别是舍己、洗净、使到他成为圣洁，同埋献俾神，四个嘅动词。呢度就俾我哋睇到咧，爱其实有行动嘅，系用动词嚟形容嘅，唔系用形容词嚟去形容嘅，系需要发出行动嘅。头两个嘅动词，如果用今日嘅言语来讲就是舍己洗净，用今日的言语来讲就是牺牲和服务，牺牲和服务。我很佩服一个弟兄，他时常帮他太太做司机，车出车入，车完又回家又出来 又再车过。如果一个弟兄很喜欢揸车的，那这个不成问题。如果弟兄未必是好鍾意揸车，年轻嘅时间都鍾意揸车，老咗呢其实哇好塞车呢好辛苦，但愿呢有人去揸车，但係佢愿意咁样去为佢嘅太太服务。呢个呢就似乎就係一个嘅精神，牺牲服务嘅一个精神。但係好可惜，好多时嘅丈夫包括基督徒嘅丈夫，一心就希望嗰个太太点样可以帮我，帮我成功㗎嘛。因为俗语都有讲啦，男人成功的背后要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所以这个女人要成功，所以帮助我建立我的事业。如果我的太太不能够帮助我达至我的成功，这个就成为疏远她的藉口了。很可惜今天在很多的商界里面竟然有这些事情发生，就是说 我昔日打工仔，现在我做老板，但是那个老婆烂泥扶不上壁，即是不再配合我，又不出得厅房，又不入得厨房，所以就去疏远她了。竟然在商界里面能够接受一些这样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去衡量一下，就发觉这些的想法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我们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几时是靠教会来帮助他成功的呢？没有，所以 不是说他爱教会的时间不是因为教会是帮助他成功，反而他主动他放低自己为教会去牺牲。我承认这个这么伟大的爱未必很易做到，我自己我相信也都不敢承认说我已经做到。但是如果做丈夫的常常以这个榜样做一个的目标去提醒自己，就不会以自己的利益去衡量那个的婚姻。跟着还有两个的动词，就是帮助这个妻子成为圣洁，然后以致到可以将他献情在神和献情在人的面前。用现代的言语来形容呢，就是在灵性上面建立他的妻子，帮助他成为一个长进的一个的门徒。如果男人要做这个角色，首先要搞好自己的灵性。你想建立你的妻子做一个好的门徒，你自己要搞好。你想妻子读经，你自己先读圣经。你想妻子参加聚会，你自己首先要参加聚会，反省自己的角色。归纳来讲，如果一个男人想妻子欢喜快乐，好自愿的去顺服自己，他需要爱妻子，好像基督一样爱教会， 一样。如果一个人不爱太太，又要求太太顺服，是不合理的。同样，一个太太，她要求丈夫爱她，她又不顺服她的丈夫，在圣经的角度，亦都是不合理的。结果双方都要失望去收场。有今日咧嘅经文咧喺婚姻蓝图里边，仲有第三个嘅教训嘅，未完嘅。啊，讲完太太，讲完丈夫嘅责任，咪应该完咯。啊，婚姻里边系呢两个人嘅啫，但系好奇怪，原来仲有第三方面。但原来圣经提醒我哋做父母嘅咧，就需要明白同嗰啲已婚嘅儿女有一个崭新嘅关系。他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角色。第31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圣经大家很熟了，在新旧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跟着在马太福音19章第5节，跟着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7至8节，然后最后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当一段经文在圣经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就要留心去注意了。不过在这里我想大家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强调的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两句的说话。原来当一个人的子女他未结婚之前，他在世界上面人际关系最亲的就是父母了。父母生得你出，养得你大，是人际关系里面人伦之首第一的。但是当子女成婚之后呢，他和他的配偶就是世界上面最亲的关系了。所以父母和已婚的子女的关系就需要调整了，他要开始欢喜接受他可以退居第二线，因为他的子女已经成婚了，他和一个配偶建立了一个世界上面在圣经的角度里面最亲密的一个的关系。所以原来作为父母在婚姻成功蓝图上面都有角色的，都有他的贡献，有一个积极的角色可以扮演的，就是他很有喜乐的，很快乐的去调整这个身份。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就见到一些父母他们调整不过来，他们没有能够尊重到这个新关系，也都不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子女是开始独立了，仍然是想有一些地位，在他的子女的生活的角色里面有首要的一个的地位。从婚礼的安排到婚后他们的生活，都希望维持自己作为父母在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应有的一个的高尚首要的一个的地位，以至到给仔女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这样对个仔说，我认识了你30年，入尿片入到你这么大，这个女人认识了你3年，你说你听哪个的意见多一点，一个30年一个3年，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还听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认识你3年，你认识她几多，我认识你30年了。这个就有意无意之间就分化了子女他们配偶之间的关系，肯定这个不是圣经的一个的教导，也都破坏了神婚姻的一个的蓝图。如果基督徒的父母要介入他的子女的婚姻，就是应该鼓励他的女儿顺服他的丈夫，鼓励他的儿子爱他的妻子，这样才叫做配合到神的心意，这样才配合到在婚姻蓝图里面原来父母都有角色的。在结论的时候，保罗在第33节他总结这段经文的道理，他就提醒丈夫，他说，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就是爱人如己 的一个的道理，也是耶稣基督将整本圣经归纳成为两个的道理，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呢就是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两条的诫命。这条爱人如己的诫命不单止适用于丈夫，也都适用于妻子，甚至适用于未结婚每一个人。所以在读过这段经文的时间，让我们反省一下，如果我们有一个配偶的，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妻子呢？如果我们有配偶的，我们是男人，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爱妻子的人呢？但愿神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今日俾我哋嘅提醒。当我哋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常常喺婚礼上面被读出嘅经文嘅时候，求你俾我哋真系唔系净系结婚嘅人所合用。我哋今日做人配偶嘅，做人父母嘅，我哋都知道呢段圣经向我哋讲说话。求你帮助我哋能够做一个好嘅同伴，做一个成为别人祝福嘅人。我哋咁样嘅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